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25章，说到撒母耳死了，大卫遇到拿巴和亚比该，亚比该是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用他的智慧防止了暴怒的生气的大卫，很轻率的把拿巴以及他的仆人杀害。在拿巴醉酒之后他就死了，大卫就把亚比该娶为妻子。这个妇人对大卫有很好的影响力。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5章第1节，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在这里圣经很简短的说到他的仆人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撒母耳实在是一位很杰出属灵的神的仆人，他很优秀，他在士师的时代跟列王时代他做了一个中间的桥梁，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也是第一位的先知。当然在撒母耳之前还有许多许多的先知，但撒母耳的职分是代表的从旧约进到新约的时代。撒母耳防止了扫罗对大卫的苦毒，对大卫的仇恨，撒母耳也缓和了大卫跟扫罗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时候撒母耳死了以后，大卫就离开了扫罗，进到更远的旷野里面去。这个时候大卫比先知以利亚离那个坏的皇后耶洗别更远更远了。那有人说伟人总是会被人误会的，听众朋友你会以为吗？就是我们人做一个好人或一个伟人总会被人误会，这个正是可以说描述大卫他这个人，大卫的写照。大卫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被误解得很深，今天的世人可能也不会完全的认识大卫这个人，对他的评价有时有错误的。有人一提到大卫的名字立刻就想到说，哦，他曾经犯了谋杀罪，他犯了奸淫罪。那么这些人会问，大卫犯了这样的罪，为什么圣经还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回答。大卫的确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会慢慢的来给听众朋友回答。当然我们不是要质疑为什么神要拣选大卫这个人，而是要看大卫他一生的为人是怎么样啊，就让我们注意他大卫这个人的品格是什么。我认为只有小人才会论断大卫这个人。其实大卫他是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物，盼望我们听众朋友也认识大卫这个人。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会很喜欢大卫这个人。我还没有见过像大卫这样啊，有这种相当高水准的品德的人。我们知道大卫出生在伯利恒的农村，他是犹大支派耶西的小儿子，他有七个很英俊的哥哥，所以大卫他从小可能是被忽略了一个小弟兄。直到有一天神把他的生命改变了，因为神并没有忽略他，神知道他的心，神看人不是看人的外貌，神是看人的内心，神看到大卫内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后来他被撒母耳高摩成为以色列新的王，代替了扫罗。后来我们看到他杀了巨人哥利亚，而且大卫他也是一个很有文艺气质，他是一个音乐家，他被人称为是以色列当中最有诗人气质的一个人。大卫的诗篇被编成许许多多的语言谱为歌曲。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有比诗篇23篇更好的一个诗吗？这个作者就是大卫。我们也知道大卫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非常的爱大卫，就像约拿丹这样的朋友实在也不太多，他跟大卫彼此有很亲密的一个朋友，忠心彼此的关系。后来大卫成为一个亡命之徒的时候，在这段期间，大卫就召集了一群人，就住到洞穴里面，要逃避扫罗，扫罗要杀他，所以大卫也曾经装疯卖傻，最后大卫就成了犹大支派的王，最后终于成为了以色列国的王。我们还会看到他儿子亚撒龙为了背叛他，所以大卫又再次的逃亡，之后他终于看到他的儿子所罗门被高利作为以色列王。除了大卫跟拔示巴他犯罪啊，他们之间犯罪这事情，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大卫也打败了哥利亚，他的英勇事迹，我们也看到他跟约拿丹的忠诚的啊友谊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25章这一段啊，就是大卫跟亚比该他们之间的事情，又显明了大卫的性格。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25章2、3、2节，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3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喇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辟凶恶。听众朋友，我们看啊，加勒的后代啊，他的后裔不一定是每个啊都是好的啊。这个拿巴啊，从这个人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人身上，拿巴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傻瓜，不知道他怎么会取了这样一个怪的名字。很显然，人如其名，他就像这个名字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生出来不都是也是一个傻瓜吗？圣经说人生出来一出生像一匹野驴的驹子，这是约伯记11章12节这样说的。哦，也许我们每个人生出来可能也像个傻瓜。听众朋友，你回顾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傻事情？我就有。我认为你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过一些我们自己不愿意再回顾的往事如烟这种傻事情。拿巴就是一个是一个傻瓜。后来他自己送命的，他很富有，但是他既不知道尊荣自己，人也不诚实，而且他还终日醉酒，像一个野兽一样。可是他却有一个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就是亚比该。这两个人怎么会配在一起？太不相称的。问题是他怎么会得到这么一个珍贵的一个美丽的妻子，贤惠的？有人说拿巴跟亚比该他们这对夫妻啊，就好像是什么美女与野兽的一个故事。美女与野兽，它是一个童话故事，美女跟野兽。接着我们看4到5节，大卫在旷野听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喇巴，提我的名问他安，因为大卫曾经护卫过拿巴的产业，那么他有一支队伍可以抢他的取他的羊做食物。但是大卫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是帮助他赶走了那些偷羊的贼和抢匪。大卫曾经帮过拿巴很大的忙，现在大卫他需要食物，他就派年轻人去请求他的帮助。接着我们看9、10节，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们看到拿巴居然说大卫背叛扫罗王，说他不忠心。接着我们看11、12节，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 告诉大卫，我拿巴这个人实在太不客气了，讲话。听众朋友，我以前说过，大卫他头发是红色的，所以大卫本身脾气也是很暴躁的。现在他生气的火大了，接着我们看十三节，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这个时候拿巴的仆人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告诉他的妻子亚比该。接着我们看第14节，由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当亚比该听到她的丈夫和大卫的年轻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她知道大卫要做什么事情了，于是她就赶快的预备了许许多多的食物。接下来我们看18节到20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细亚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行，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哦，很奇妙，事情要发生了，亚比该赶快准备食物。所以这个时候亚比该在大卫要找到她丈夫拿巴之前，她就先把食物带去见大卫，因为大卫已经冒火了，预备要把拿巴、要来杀拿巴。接着我们看第21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的，他向我以恶报善。所以大卫心中的怒火，他要杀拿巴他家的人。接下来我们看23、24节发生什么事情。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大卫已经快速的来到这个小山丘附近，大卫满心的怒火，气得不得了，可能他已经自言自语的说，我要宰了那个家伙，他这么不客气来对待我，恩将仇报。这个时候他就看到路上有这位妇人坐在驴子上，他看到有很多的食物，而且大卫说他自己的部下他的人正在挨饿，那么在这位美丽妇人面前就止住了他的大队人马。那么大卫这位被神高摩了要做王，将来做王的人，第一次面对面的看到这位很有风度很高贵的一位妇人，看到他脸伏于地，因为他是拿巴的妻子，他就请求大卫息怒，而且请大卫把气要出在他身上吧。这位妇人很有智慧，因为大卫当然不会对这位妇人置之不理，他有什么要求置之不理，因为他这个时候他为他的丈夫的愚蠢愚笨跟狂妄向大卫道歉。那我们看25节，我主不要理会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这里提到这个坏人，这个拿巴是个坏人，拿巴是指这个人没有价值，毫无价值。接着我们看26到28节，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 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喇叭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正是大卫他的生涯的另外一个起点。我们知道在后来大卫的生平当中，这个罪后来才进到大卫的生活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他为神而活，他愿意所做的事情都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亚比该这位妇人很心中很佩服大卫这个人。接着我们看29节，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击旋甩石一样。这个时候亚比该这位妇人虽然没有提到特别人的名字，亚比该所指的当然是什么事的，就是扫罗啊要追杀大卫的事情。那么也是讲他目前他在逃亡，所指的是追杀大卫这个扫罗这个人。然后他提到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那个亚比该说，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位啊有智慧的妇人啊，他说的是很好，他说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银器一样。那么这是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蒙受神的保护，在基督里面仍然是安全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在新约约翰一书2节说到耶稣基督啊，说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他怎么说？约翰一书1章2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这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感谢神，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是他的肢体。我们也接受了圣灵的洗。新约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这样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感谢神，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他的肢体，是我们得以在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就不被定罪的。因此听众朋友，我们的新生命是跟主耶稣联合而一，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亚比该这位妇人说，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击旋甩石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大卫很熟悉关于这种武器啊，弹弓啊，弹弓这种武器，以色列人都知道他曾经用弹弓啊，那个石把巨人哥利亚把他杀死了。亚比该他就继续啊说话，对大卫说话。我们看25章30节到31节，30到31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啊。这经文我再念一遍，30到31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 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亚比该这位妇人实在很有智慧，她对大卫就是这样说，不要因为我丈夫的缘故所做的事情对我们啊，对我们不利，你将来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能想象到大卫有一天他有一天啊，就是他坐在这个时候，他坐在马上看见这位妇人啊，对他啊说出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啊。接着我们看32、33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我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这时候我觉得是圣灵感动大卫对亚比该说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我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大卫对这位妇人的智慧心存感激，因为神感动这位亚比该这位妇人，因为他让大卫不至于做出他令他后来要懊悔的事情。接着我们看35节，大卫受到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大卫接受了亚比该的食物啊，也接受他的忠告，也接受了他这个人。接着我们看36到38节，亚比该拿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拿巴快乐的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件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神就要惩罚拿巴。拿巴在那天晚上他有一个宴会，喝了大醉，第二天酒醒了，亚比该告诉他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拿巴就魂不附体，身如僵石石头一样。他不止头痛，他心更痛，因为他的可能心脏病是不是发作了。神感动亚比该干预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是个好事，不然大卫手就会流无辜人的血。那么我们看见，接着我们看39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要娶他为妻。当大卫一听到拿巴这个人死了，他心里想说要娶亚比该作为他的妻子。因为当亚比该在路上拦阻大卫的时候，他曾经说，他对他对大卫说，耶和华赐福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这个时候大卫忘不了他，因为他激发了大卫啊心中的品德哦，他的良心的一个品德。大卫知道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大卫啊喜欢他，对他一见钟情的。那么大卫也顺服了神的旨意，他感谢这位妇人提出这个好的建议。那么这个时候拿巴死了，所以大卫要他啊祈求他嫁给他，答应了这件事情，他也答应了。那么这是大卫生活另一段的开始。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发生啊，大卫啊也做过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接着我们看25章的43、44节，大卫先娶的以色列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破体为妻。那么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称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那么听众朋友，是不是神同意赞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吗？当然不是的。那后来大卫他自己渴望说他来建造圣殿，由于他生活上大卫生活上犯了罪，神说不同意啊，神不要他为他建造圣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盼望听众朋友借着圣经的话，让你能够领受到神给你的教训，这是对我们生命成长、灵命成长有莫大的帮助。我们要谨慎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